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吴清生传道，他为我们证道彼此相爱。我们把时间交给吴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一下子看上去刚才有点状况，就是没电，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今天的电好像特别配合我的讲题，因为没电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这样就更加显得彼此相爱啊。所以我觉得感谢主了啊，所以哈利路亚。上次我大家分享了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意向，就是全人敬拜啊。我说我们要像向日葵一样，向日葵它永远向着太阳，我们基督徒也要像向日葵一样，我们永远向着我们的主，永远全心全意的敬拜他。所以我今天的投影还是用这个向日葵啊，就像那句诗句一样，就说唯有葵花向日倾啊。今天我将继续与大家分享我们宣道堂的意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意象是彼此相爱。有一位年轻人啊，北方人叫小伙子了啊，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他觉得这女孩子非常非常的好，真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嘛，所以他这个女孩子觉得非常好。他觉得这女孩子漂亮、可爱、温柔、大方啊，特别是她笑容，一笑起来就像一首歌一样。有首歌叫《甜蜜蜜》啊，他说，就他女孩子笑起来就像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样啊。所以有一天，这位小伙子很幸福，他就收到这个女孩子的一份礼物，就是一个相架。就相框，放照片的框，叫相框啊。这个相框里面嘛，下面有一行字，叫做 "love one another" 啊。这个小伙子嘛，他英文水平也不是太高，他就直接翻译，他翻译出来就是变成是爱别人吧，因为 "love one another" 就是，他就爱别人吧，他就哎呀，他看到这个字，哎呀，心里面就晴天霹雳，他觉得哎呀。就暗示我不要追求他了，你去找别人吧，这样啊，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结果没办法，他就只好挥刀斩情丝，就跟这个女孩子断绝关系了。后来这个小伙子他又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之后，他看到约翰福音13章第34节，他一看到 love one another， 原来中文翻译是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小伙子就非常非常的后悔，原来当初这个女孩子是像借物言情，是向她表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结果就是因为她不懂圣经的彼此相爱，所以就把这段大好的一个关系就这样中断了。她真的非常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信耶稣，如果他早一点信耶稣的话，他就知道彼此相爱。其实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彼此相爱，我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圣经的一个教导，虽然在圣经里面只有据统计只有15次提到彼此相爱，但是其实彼此相爱的真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出现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圣经的主题就是爱，因为彼此相爱就是爱，所以彼此相爱这个真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都是有贯穿的。特别是老牧师约翰，他特别注重彼此相爱，所以他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在约翰的书信里面都经常的提到彼此相爱。据教会的记载，他说，你知道老牧师约翰他曾经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上面一段日子，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成为以弗所的一个长老，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其实他无论身体口齿都不利索了，其实他就说他不能讲道，也不能自己走回教会，但是他每次都坚持不停聚会，他每次都叫人把他抬回教会，他不能讲道，但是他还不忘记为主证做见证，所以他每次不能讲道，但是他每一次都举起手，最多他只能举起手说，小子呐，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你看这个老约翰，他在终极生命的时之前，他还不忘记要劝勉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在这么多有关彼此相爱的经文里面，我特别喜欢这个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啊，所以今天我就特别选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称约翰福音13章17章为告别之言，这几章是描写一个晚上，一个特别的晚上，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就是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那是一个悲哀的晚上，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要被门徒出卖，而且有一个门徒还3次不认主，这也是一个荣耀的晚上，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就要与他的天上的父再见面了。在4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讲这几章经文是最能够把主耶稣那个完全的爱显明出来的。正如约翰在13章的第1节里面讲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那个晚上，主耶稣与他的门徒倾心吐意，主耶稣教导他们，主耶稣安慰他们，主耶稣鼓励他们。就是这个特别晚上，主耶稣对他门徒说，当然是除了犹大，因为犹大已经出去了，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简单而言，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就是一个爱的命令啊。主耶稣要求门徒以他为榜样，个人不分彼此的去相爱，从而让自己成为与众不同的一群。爱的命令这里讲到是一条新的命令，其实我们看圣经的话，爱的命令其实一早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出现了。生命记的6章4到5节他讲，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已经提到爱的命令啊。另外在利未记的19章的第18节讲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两段经文结合起来的话，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说的爱神爱人这两大诫命。所以如果这么看的话，爱的命令根本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为什么说要的是新命令呢？其实这个新 不是心在时间上面，而是在内容、要求、意义等方面的心啊。一种方面，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除了重生这爱的之外，而且他是有针对性的，他是特别指他的门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在要求方面，主耶稣就是以叫门徒要以他为榜样，就是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怎么样爱别人啊。所以这是以耶稣的为榜样的意义方面，主耶稣讲到他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彼此相爱，让世人知道他的门徒是与众不同的。另外，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的十三节第三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还会很奇怪一个字眼，就是命令啊。其实我们很奇怪，主耶稣为什么不用建议或者要求啊这些比较温和的字眼，但是主耶稣却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字，叫命令啊。其实命令这个字对我们今天这些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国度里面的人，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讲以人为本啊，人是最厉害的啊，顾客至上的时候，但是现在为什么用命令这个字，而且我们一听到命令就头疼，因为命令给我们的印象是专横霸道，命令给我们的印象是由上而下，命令给我们的是不可商量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不大喜欢用命令这字，在家里我们也不能随便跟小孩讲我命令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看到 Emily 姐妹就笑了，你看她可能在家里如果她妈妈讲她命令你什么，她就心里很烦的啊。所以我们在家里一般来讲我们也尽量避免用命令这个字。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本来把电话关掉是一个非常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说我命令你把电话关掉，我们说温馨提示，聚会时请各位弟兄姐妹安静手机，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能用命令啊，要温馨提示这样。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如果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用命令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三十三节，耶稣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心急如焚，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门徒，而且门徒他们又非常的软弱，他们也门徒之间又互相的不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基督知道将军一去大树就飘零，所以他在这个紧急的关头里面，他就用命令的这个字要求门徒，你一定要遵守我的话，一定要遵守我的教导，所以他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一定要做，所以命令这个字啊。彼此相爱讲起来其实很容易，我们大家都讲哎，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现在讲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向大对隔壁的弟兄姐妹讲一声彼此相爱，我爱你，对吧？其实很容易的啊，讲彼此相爱是非常容易，但做出来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甚至有些人说彼此相爱这个是你们基督徒的一个口号啊，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彼此相爱的。我不知道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怎么看，我相信如果教会没有彼此相爱，这家教会肯定是一个冷冰冰的教会。所以我不认为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口号。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很多的弟兄姐妹第一次来到我们 Fenston 教会的时候，像是我们案例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就职典礼的时候，四周年五周年纪念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的说，哎呀，你们教会真的给我感觉像一个家庭一样，你们弟兄姐妹都好像都是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彼此相爱并不是一个口号，它是有它的实际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的。有人讲爱可以改变一切啊， 前一阵子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在杭州的图书馆，杭州图书馆被评为全中国最暖的图书馆啊，不是它暖气特别高啊，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措施，它就是说图书馆它开放给拾荒的那些人流浪汉进去读书的，但是他们要求你要先洗手啊。所以这是一个老人家，他的名字叫韦思浩。韦思浩老人嘛是一个拾荒者，你看照片里面他的地上堆放着一堆东西，就是他的拾荒时候用的东西。这位老人几年以来都坚持不懈地到杭州图书馆去阅读，他成为一段美化，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追求知识的一个拾荒老人啊。所以中国把杭州图书馆评为最暖的图书馆。但是其实这位老人不简单，老人啊，他是一个拾荒老人，但是后来2015年的时候他过世了，因为汽车意外他就逝世了。逝世之后大家才找出他的身份，他原来是一个退休的高中的老师，他享有每个月6500块的退休金，而且学校还给他住宿，就是宿舍给他。照理来讲这位老人家应该是衣食无忧，但是这位老人家为什么要去做拾荒老人呢？原来在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资助一些贫寒的穷的一些学生，他用自己的钱，用自己的退休金去帮助这些不能读书的人，结果自己嘛要靠着去捡垃圾去拾荒来养活自己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一个非基督徒他都有彼此相爱的心，更何况我们基督徒。所以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是我们必须去重视的。彼此相爱可以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绝对不能不彼此相爱。第一，彼此相爱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二，彼此相爱是我们的特征。第三，彼此相爱是爱我们的主。彼此相爱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基础。彼此相爱是基督的命令啊！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临走之前赐下的一条命令，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它里面有两点的要素。第一，它不是可有可无的；第二，它不是因人而爱的。关于第一点，可有可无，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就是说这是主耶稣的临走之前的命令，所以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去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命令，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主耶稣以身作则的一个释放，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不会反对。但是关于第二点，因人而爱，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这个陷阱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人都会锦上添花啊。如果这个人跟我关系好，我就爱他。我在教会里面啊，这人关系跟我好，我就爱他。这个人性格开朗，我就爱。这个人长得比较可爱，我也爱啊。这个人学识渊博，我就爱。这个人身家丰厚，我就爱。但是好像看上去是有条件的爱，就是因为他比较可爱，所以我就爱他。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彼此相爱不是这样，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所以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基督 他是怎么样爱人的呢？他去爱那些孤儿寡妇。耶稣基督爱病人，爱罪人。耶稣基督爱穷人，爱弱者。耶稣基督甚至爱出卖他的犹大，他为犹大洗脚。所以这是一种雪中送炭的一种爱。雪中送炭不容易，靠我们自己我想很难做到，所以我们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我们必须明白到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有人的地方里面就有不同的人，里面有光明与黑暗的人，里面有成功与不成功的人，里面也有叫人羡慕与叫人不快的人，也有一些是成熟与幼稚的人，但他们都是基督的肢体，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爱他的天父。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那我们的教会里面就会分门别类，就会因为你的教育或者你的收入或者你的什么什么的，就分门别类把教会分裂出去了。这样，记得我以前在我母会里面曾经做过一个带领过一个小组啊，这个小组我带领他的时候，这个小组非常的特别。这个小组嘛，这些弟兄姐妹无论在背景，无论在教育程度，还是在无论在这个职业方面，还是无论是在这个小孩的年龄方面，还是兴趣方面，大家都非常相似啊。比如讲这个兴趣方面，我们这一群弟兄都非常喜欢政治跟历史，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也经常可以去聊政治聊历史。所以我们当时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有种感觉，就是相见恨晚的感觉。哎呀，怎么我们不能早一点有这个小组呢？我们太高兴了。所以有位组员说，哎呀，两个星期聚一次实在太久了，应该最好是每一个礼拜都聚一次，这样看上去非常好啊。但是这个小组就是因为有特别太多的那些相似之处，结果这个小组就变成一个分门别类了啊。这个小组就有强烈的排外性啊。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去邀请一些新的家庭加入我们的小组，但是那些新的弟兄姐妹一来，待一两个星期，待一两次就待不下去，因为实在有点觉得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小组嘛，一直以来就没有成长过，从开头的六个家庭到结束的时候还是六个家庭啊，因为我们实在容纳不下其他的人进来。所以分门别类对教会其实有非常大的伤害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内不要以自己的喜好去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身边各种不同的人，特别是那些不可爱的人啊，我们要特别的去爱他。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怕看万就眼睛盯着你们，等一下你以为哦，吴传道说我不可爱这样的，其实我这样看下去是没有这个意思的啊。就是我告诉你们，我们大家要特别是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第二就是彼此相爱是我们的特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叫做后现代主义者的特征啊。后现代主义他们经常喜欢说，对你来说那是真的，而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或者他们说这只是你的看法。就是我们后现代主义的人，我们有很多怀疑啊，我们很自我，我们怀疑真理，我们觉得一切都要以我为主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很难向人传福音的啊。在这个时代， 基督徒是很难做一盏明灯，很难为主发光，很难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他说主角是两个，一个是 一只大铁棍，另外一个是一根小钥匙啊。大铁棍有一次他要撬开一个锁，大铁棍就拼命的撬，拼命的撬，这个锁始终打不开啊。后来这个小钥匙一过来，他就一插进这个锁的洞里面，然后一啪，锁就开了。这个大铁棍就非常纳闷，他非常非常不服气，他说：“你不像我这么强壮，也不像我这么大力，你怎么一下子就可以把锁打开呢？”小钥匙说：“这个不关大力跟强壮的事，而是你懂不懂他的心啊？因为小钥匙是那把锁的钥匙，他知道他的心，所以他一进去，啪一下就开了。大铁棍再大力，他用错力了，他怎么也打不开这个锁。所以我们讲，人人都要需要爱，爱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可以打开任何冰封的心。我们这个爱的群体，如果我们都有彼此相爱的特征，如果我们都切实的去彼此相爱，让外面的人一看就说：哦，你是基督徒。正如耶稣基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样彼此相爱就是一个传福音见证基督的最有效的途径。这里有一个很短的一个短片，21秒短片，是一位著名的牧师大卫鲍森的一个讲座，他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节录。他说的非常好，就是说非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看不到上帝的爱，但他们可以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他将会是非基督徒吸引非基督徒的一个教会的特征啊、请投影同工替我摁一下。
我们知道很多非基督徒对教会最大的印象就是教会会友之间的爱，他们看见上帝怎么爱教会，但是他们对教会会友彼此的爱，这就像外面的人证明了教会与你有爱，基督徒可以爱你所不喜欢的人。
就对我们家里来讲，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的改变，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一早就是基督徒，但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礼拜天的基督徒，但是来了澳洲之后，我们有很大的改变。什么是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把改变我们从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变成一个比较热心的基督徒呢？就是因为爱啊。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师母就是我太太，她怀孕，但是后来不幸的就流产了啊。但是在当时我们在澳洲是举目无亲，我们刚刚到澳洲，而且我们的第一胎，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在香港很多我们的亲人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根本不懂处理这些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就非常的关心我们，非常的爱我们，就是他们不是我们的亲戚朋友，但是就不是我们的亲戚，但是他们本着彼此相爱的心，他为我们准备了食物，也为我们辅导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觉到彼此相爱真是温暖了我们的心。所以自此之后，我们就向神立下了这个决心，就是说我们也要学他们去彼此相爱，要关心我们应该要关心的人。彼此相爱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耶稣基督所说的彼此相爱是有一些实际的行动的啊。老牧师在约翰一书的3章18节里面讲到啊，老牧师在约翰一书的3章18节里面讲到，他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 大家看一下这张漫画啊，这张漫画是两个人啊，这里是两对母子啊，很清楚看到这个小孩嘛，在外面生活，他就只打电话回家问候他妈妈，他说：“妈，虽然我什么也没为你做，但你千万别以为我不爱你啊！”我们看到的就是，其实他妈妈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爱，其实他只在电话里面、口头里面向他妈妈说“我爱你”，他其实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做。所以讲这个漫画的评语就是说，有些话没有实际的行为证明是不能信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彼此相爱这句话变成是口号一样，只在口头上讲讲，其实我们要有行动的去做的啊。是我这一张是一张讽刺一位儿子只在言语上面尽孝的一张漫画，这是我们一个警惕。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是多方面的啊，彼此相爱可以彼此亲热，彼此恭敬，彼此照旧，彼此接纳，彼此问候，彼此劝诫，彼此照顾，也可以是彼此服侍，彼此担当，彼此宽容，彼此顺服，彼此安慰，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彼此款待。我们都希望被爱，但你要首先成为一个付出爱的人。马太福音的7:12讲，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对待人。所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首先让我们跨出一步，让我们先去爱人家啊。彼此相爱是爱我们的主啊。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他们不反对，他们讲，哦，神真伟大，所以我要好好的去爱我的神，所以他就全心全意的把定睛在神的身上面啊。但是他却忽略了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像这张漫画一样，这位弟兄他拿着一个收奉献袋的袋子，他正在为主事工，他正在收奉献，但是他旁边有位老人家可能妨碍了他的工作，妨碍了他侍奉，所以他就大发脾气去训这位老太太。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位弟兄他真的爱主吗？一个人是否爱神，不在乎他对于宗教活动有多热衷，而是在乎于他对人有多少爱啊。所以我相信大家不会认为这位弟兄是真的爱主的。约翰一书的4:20讲到，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想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如果你连弟兄姐妹都不爱的话，你就不要说你爱神。在主的眼里面，爱神和爱人是不可分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就是爱主。每一次我们爱弟兄，不止我们的弟兄有所享受和有所所得，就是我们的主也有所享受和也有所得。凡是我们坐在弟兄身上的，主感觉就是坐在他的身上面。所以这里有一张漫画，你看这位弟兄他给一些衣服给一些流浪汉，结果圣经里面就讲到这样同样的一句话，就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这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的10:40也讲到，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所以我们爱弟兄姐妹其实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主上面 得罪我们弟兄姐妹，其实也就在得罪我们的主啊。圣经里面有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9:34里面讲到，就是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主耶稣当时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其实这句话，我们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纳闷。其实保罗好像没有逼害过耶稣啊，他只不过是逼害耶稣的这些门徒、这些基督徒嘛。为什么好像主耶稣是不是讲错话了？主耶稣应该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但是主耶稣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懂得爱耶爱彼此，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爱主的话，那就知道迫害弟兄姐妹其实就是在迫害主耶稣啊。彼此相爱是复兴的一个基石啊，彼此相爱大家知道是复兴教会的基石。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可以讲是就初期教会，就是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教会历史上面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可以讲受尽压迫，受尽逼迫，他们受到罗马帝国政府的逼迫，他们也受到当时的犹太人的逼迫。无数的基督徒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而献出他们的生命。耶稣的12门徒除了老牧师约翰之外，其他的11门徒都没有一个善终，他们纷纷都为主献出生命。但是很奇怪，在这一段教会最受逼迫的教会历史里面，也是教会最复兴的一个日期啊。为什么教会在那个特别的时候会这么复兴呢？就是教会有彼此相爱的特征。当时的教会大家是凡物共用，当时教会无论是穷人跟富人，他们都可以一起坐在一起，他们都可以分享爱宴啊。所以初期教会的一个教父叫特土良，他总结了初期教会的复兴原因的时候，他就说主要是因为我们出于那种如此高尚的爱的行为，许多人就晓得我们的身份，就是说他们都彼此相爱，所以那些非基督徒就知道他是主耶稣的门徒。那些非基督徒就说：看他们彼此多么相爱，看他们是这样随时心甘情愿彼此为对方而死。所以有这种的特征，教会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啊，但是你们知道圣殿的盖圣殿的这个原址以前是什么，是一块什么的地啊？原来盖圣殿的地方它以前的名字叫阿尔南河场啊，这是一个河场啊。这个河场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而感人的故事。据说这个河场原本住着一对兄弟啊，哥哥叫阿尔南，弟弟叫亚老拿啊。他们兄弟两个虽然后来分家了，各自有自己的田地，但是他们兄弟之间还非常的彼此相爱。这两家的河场也连在一起。收割的时候，弟弟心里想：哎呀，哥哥。所以他觉得哥哥家里可能收回来的收成可能不够吃，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做弟弟的就偷偷的把自己家里的收成搬到哥哥的那里去啊。同时哥哥也想，弟弟家里虽然人口少，但是弟弟还年幼，可能收成不多，所以哥哥的也把自己的东西也送到弟弟那里去。所以一个送这边，一个送这边。第二天大家一看，哎， 我昨天晚上送去的东西都没少了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晚上他们也照样，他把东西送到弟弟那里去，哥哥又弟弟又把东西送到哥哥那里去，如是的几天，他们都发现自己早上送去晚上送去的东西早上还是一样没少，所以他们都非常纳闷，他们觉得这是不是神的作为，神的赐恩赐给他们。终于有个晚上，他们在各送收成去对方的家里的时候，在路上两兄弟相遇了，一相遇都看到大家那搬着东西去那边，所以大家一问的理由的时候就知道，原来哥哥把东西送给弟弟，弟弟把东西送给哥哥，所以兄弟两个人就不禁的相拥而泣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彼此相爱。后来所罗门王就在这个禾场上面就盖起了圣殿。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纷纷扰扰的家中，神是不会应允众人的祷告，因为他们没有彼此相爱。相反，在这个弟兄相爱的禾场上面，神能应允，神能赐福，爱永远是一切建造的根基。正所谓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停。世上有很多的会所，在那里你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志趣而走在一起，可能因为你喜欢足球，你会加入一个足球俱乐部，可能你会喜欢音乐，加入一个音乐会，可能你会喜欢舞蹈，所以你加入一个舞蹈学校，或者你喜欢园艺，你会加入一个园艺的一个群体，或者你喜欢历史，所以你可以聚在一起讨论历史，或者你因为某种的政治诉求，你也会聚在一起。但是只有教会与众不同，我们在教会里的人是一群受命要成为彼此相爱的一个群体，这伙人是跟基督彼此相爱有关的，因为基督想他们彼此相爱，去展现基督。所以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并不是建立于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特别的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有基督的以身作则的释放。基督为每一个人洗脚，包括出卖他的犹大。上一次我和大家说过，我很喜欢向日葵啊，因为向日葵有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的感觉。向日葵生命力非常强大，据说全世界都有向日葵啊。向日葵可以长在后花园，向日葵可以长在野外，后花园的向日葵可以长得很漂亮，但是终其一生它也是一个供人欣赏的向日葵，它不像野外的向日葵，满山遍野的向日葵，一片的向日葵，它不但代表了茁壮，而且它满身都是宝啊。为什么向日葵在野外向日葵会这么样茁壮呢？就是因为它们一个一个的挨在一起生长，因为它们彼此相爱，所以它们可以互相的扶持，他们的可以一起的成长。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像野外的向日葵一样彼此相爱，让我们基督徒在全世界开花，在全世界盛放，在全世界灿烂。最后让我们再去欣赏一个短片啊，这个是一个关于爱的彼此相爱的短片，爱改变了两个家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小短片啊。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其实我的感觉是，那位爸爸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其实那个感觉里面，那个小女孩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一样啊。 所以我们看到彼此相爱都要像那个爸爸一样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别人，而且彼此相爱，他那个爸爸他根本就没有计较将来我有什么报酬给他，他因为他的爱所以他就去帮助别人。但是彼此相爱，我们从这个短片里我们也看到彼此被人爱的那位人，他有个感恩的心，他也要去回报爱你那位人。所以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将来所得到的奖赏会无比的大啊！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在墨尔本为我们设立了宣道堂教会，无论是在 Springwell 宣道堂还是 Fenston 宣道堂，都是蒙你的建立和造就。孩子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但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亲爱的巴父神，愿你和我们一起共走天路，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爱，懂得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窄路和世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感觉到孤单。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爱中彼此扶持，彼此担当，彼此劝勉。但愿我们分神的宣道堂不但有一群侍奉主的精兵，而且还有一群彼此切实相爱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人都会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而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让圣灵亲自做工，感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彼此相爱的心，从而成为你的门徒，从而使你的国增添更多得救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